生命，一个奇妙的存在，从何而来，归向何处？有人说，当你生病时，才会珍惜健康。生命奥秘，为您揭开 DNA 遗传之路，讲述基因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冯 Media 网络电台为您真诚奉献的生命奥秘，我是小凤。好，首先我们还是欢迎严明成严牧师。严牧师您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们你好。
谢谢严牧师一期一期的为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奉献哈。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讲到关于这个胚胎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那其实说到这个胚胎学哈，严牧师好不好，你们要不要听听我的一个过程哈。
好，
上期我有稍微讲了一下，其实我在那之前，我认为我以前是一个不是特别有思想的人，20多岁的人，我老觉得我这人特别晚成熟哈，很多时候不太想问题，可偏偏的那个时候就，当我怀孕以后，对生命啊产生了很强烈的这种好奇心，也可以说哈是兴趣。啊，我觉得这件事太神奇了哈，太神奇了，怎么能就说，哎呀。我的肚子里，你知道严牧师特逗哎，我那会儿就跟人说，我就不相信我小凤肚子里能生出一个小孩来，因为这件事让人感觉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就像上期我说的，今天当我认识上帝以后，我就觉得，哎呀，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就从上帝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儿，没有办法不相信有上帝哈。那时候就当然当时就给忽略过去了哈。说到这儿呢，我知道我们做妈妈的都是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哈，3个月有的4个月有的5个月就开始这孩子就开始有动静了，是开始在你肚子里又会动啊。我那时候说，哎呀，肚子里有像有跟毛毛虫一样就窜来窜去的那样哈。然后慢慢再大一点呢，其实我们就先想，你看这妈妈呀，她一个过程一个过程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哈。
是
刚怀孕的时候就是挺兴奋的，哎呀，怎么就能有个小孩了啊？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就有反应哈，有的时候有反应就开始顾身体了，哎呀，但是也按捺不住有孩子那种喜悦的心情哈。再到了什么4、5个月啊，5、6个月，你知道开始想什么呀？什么男孩女孩啊？然后再越往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越真切地感受到的，这个孩子会不会是怪胎呀？健康不健康？那我当时是那个哈，因为胎位不正，骨盆狭窄哈，那医生给我标定了，你没有办法自己生孩子。那时候，所以我老跟他们说，我说我就是中国那个演的那个骆驼祥子，我不知道严牧师他因为从台湾来的，知道不知道这个剧本哈？
骆驼祥子
啊，是老舍笔下的一个作，是老舍笔下的一个作品。
最近我在电视上有看到在播这个片子，
是哈，
所以我至少讲得出这个名字。
对，那他当时呢跟这个虎妞他们俩结婚以后，然后虎妞最后其实就死在那个生产上了，原因呢是那个孩子立生，我们知道小孩子应该是先出头他才能出去，
对，
如果腿的话不就给撇开了吗，他就出不去。所以我那时候呢医生就说你没得选，我就那时候说，我说，哎呀，我就像虎妞一样哈，如果在过去我们这个中国大陆讲叫旧社会呢，可能我就像虎妞一样的这个结果了哈。哎呀，我们这有点扯远了哈。那当时其实这个所以医生说你就必须得这个剖腹产生产。所以我呢就有机会呢提前大概，哎呦，这快多长时间，提前1个星期就住院了。住院以后呢，我就看的，哎呀，那些妈妈们，你知道生孩子那时候是很痛苦的事儿哈。哎呦，我记得我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妈妈，就整个就是那种啊，这怎么讲哈，直角的那种，就他的腰弯成那个直角。哎，我说你怎么这样啊，他就跟我说，他说生孩子不是人受的罪，就是很痛了哈，很难受。所以当时我的想法呢，第一呢，哎，赶快剖了吧，不要让我有那个痛苦。那第二个想法就是，也有人跟我说，哎呀，谁谁谁生了一个什么叫葡萄胎， 哎呀，谁谁谁的孩子怎么生出来以后先天瘀，啊，谁谁谁家的孩子什么啊，缺了一只胳膊一只手，哎呀，那一刻的时候，我记得就完全不再想这个孩子是男是女了，只想的是否健康了哈。那当然，我们在中间呢有那个抽羊水，去看一看孩子是不是什么啊，叫傻先天瘀啊这种的哈。反正总而言之，这个怀孕的过程呢，这个妈妈其实经历了很多心理上的这种变化，还有感受上的一个变化哈。啊，能不能再继续从这个胚胎学，还有这个怀孕生孩子这件事儿上，啊，给我们讲讲基因伦理方面有什么可讲的哈？啊，比方说我，哎呦，我想要是男孩或者女孩的话，像在中国农村，哇，我们养儿防老，而且弄个男孩子指着他下地给我们种田的，生个丫头管什么用啊？赔钱货，呵呵，会这样想，那很多人就把孩子堕胎了哈。嗯，
啊，这个是一个很不正确，而且真的是犯罪的行为哈，在上帝眼光里面看，因为我们也曾经碰过很多这样的妈妈，她是跟我们说她要去测这个羊水哈，看这个孩子生出来正常不正常。那当时我们没有想很多，可是有另外的朋友啊，就私底下跟我们讲。因为他们这个怀孕，他们已经有三个男孩了，这个妈妈很希望有个女孩。那事实上，
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事实上，她去测羊水的目的，
嗯，
其实不是说健康不健康，
嗯，
啊，是要看是男
孩
是女
孩，嗯，
啊，如果是男的，他可以借口说啊不健康，他就把他。把小孩子拿掉、做掉或者打掉。
嗯，
那真的在以基督徒来讲的话，不可以做这个事情。
嗯，
哦，当然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考量哈，哦，他当时可能有经济的考量，可能有他的一个计划的考量。
嗯，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是觉得在。这方面是不应该做这种事情，哦
嗯，
特别是说今天去啊再去抽羊水等等，我们知道他的背后的动机是想知道是男的是女的，
嗯，
啊，就像我们刚才小翁也提过，啊，在农村的这个这个社会里面啊，
嗯，
就希望有男的嘛，哦，不要有女的，
对对对，
当然有外在因素影响，
嗯，
啊，是不是说小孩不能太多，或甚至我以前也听过有什么一胎化等等这种，
还有很多，比方说我们传统观念里的这种传宗接代啊，要把我们的姓氏传下去哈。
哦，对对对对对，
嗯，
对，
所以大家都从男性出去的嘛。
所以其实抽羊水，这个当然这个可以说是属于这种遗传工程哈，
嗯。
当然在 DNA 的工程方面技术不是那么。这么像现在那么先进那么成熟，说过去已经有这个方法来做，那事实上就是看你里面的这个遗传的这些因子是怎么样哈，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今天在基因工程上你就是可以做出来的很简单的一个好像你到医院去抽个血，或者怎么样做个化验，就是这样这么容易简单而已。那我们谈那么多，我们又说现在我们要谈到那个伦理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因为越来越接近说我们可以很轻而易举的做一些好像原来应该是等着上帝来为我们做的事，我们自己就去做了。
嗯，
好，那这个我想在神的眼光里面看是不讨他喜悦的事情，
嗯，
哦，特别是像抽羊水。可是有另外的一个观点是认为，哦，特别是从医生他们的观点，就是说你抽羊水可以趁早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将来生出来会是正常或不正常。
对呀，万一不健康的话是不是就把它打掉更好呢？抽完羊水及早知道了，
哦，那大部分好像人都是觉得说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做法跟决定，
嗯，
不健康的不正常的，那就把它拿掉做掉。那现在问题是，那在 第一个会牵涉到说你健康或不健康或正常不正常，这个牵涉到说到底是什么是健康的，什么是不健康的，对不对？好，这个或许跟我们前几集谈到了什么这个美化的啦，或者是医疗的、啊、等等、嗯，我们就是把这些课题，我们可以
变成增强性的了，
可以放在一起考虑哈、哦，就是这样子哈、哦
嗯。
那就算这个孩子不健康的，你从医学上的观点来看的话，这个孩子应该拿掉。
嗯，
好、哦，或许在我们平常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有人会流产嘛，自然的，
对，
就是孩子就流掉。
嗯，
或许这孩子会流掉，就因为有这些问题存在。
嗯，
好、哦，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生存下去，他就自然就流掉。
嗯，
那这一个呢，是上帝用来在一个自然过程当中用一个自然的方式，
嗯，
等于是堕胎。
嗯，
不是经过人为的，
是不是人为堕胎？
是从神那边来的。
嗯，
好、哦，所以我想，我们宁可用自然的啊、哦，让它流掉，这样是最好。如果说我们来决定说这个健康不健康，或是甚至背后可能是男或女的，要把孩子留着或拿掉的话，这个做法，我们是违背了上帝的心意。
嗯、
我想我们不要这样做比较
好。嗯，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不是在那一个，比方说做父母的这个立场上来讲这个事情，也许好讲，但是我们还是得讲。哦
嗯、
我的意思是说，有的妈会讲，会想说，你又不是我啊。
啊，
对不对？
我们北京人，你知道有句话叫什么呀？说你站着说话不嫌腰疼，是吧？
对呀、啊，
意思就是说你没站我，在我的这个处境当中，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我的这种感受哈。
对，那我也碰到过很多这样情形，说你又不是我，这是一个
对
哦，不是感同身受、嗯。第二个，孩子生下来是我在养的，不是你在养，
不是你在养哈。
对呀、啊
嗯，
好，那你怎么样跟他讲这个事情？
是，
那我们只能把上帝的心意告诉他们。
那我们怎么把上帝心意告诉他们？
啊，就是我刚刚说的，
也许我们听众的朋友当中就有这种处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的。
对啊，那我刚刚说的那上帝的心意，
上帝心意肯定不需要，上帝
心意就是
不需要打掉哈。嗯，
就是你根本就不用去查什么羊水，
嗯，
你根本不用去查。
对
对，上帝心意健康不健康？总是生下来，男的女的总是要生下来。
嗯，
对，那真的很不好的，他自然就流掉了。
嗯，
这是最基本的上帝的心理。
嗯，那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如果说这个孩子不健康啊、那也是上帝允许让他不健康。比如说，先天生出来就是一个残疾的孩子。那妈妈一般的父母，我真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那他的姐姐呢，就是那个孩子呢生出来是一个先天瘀的女孩，然后他瘀到什么程度，根本就一辈子都不会走路，没办法，甚至不能坐，就常年躺在这个床上。那妈妈确实很勇敢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一直照顾他到18岁。说实在，女孩子哈还有生理期的问题，都是妈妈，你小孩子嘛，给她换尿布啊，这样那样的哈，换这个尿不湿什么的，她总是有一个期限在那儿的。几年过去之后，两三年大不了了，她以后就不会了，她会长大成人，她会对你带来一些好的回报。那这个孩子给你有什么回报？好像完全没有，都是妈妈就是无休止看，从表面上看的是没有盼望的。再去服侍这个孩子，所以呢，很多人就说他的这个亲生的，就我这好朋友，就因为他终生没有要孩子，他觉得太不值得了，他就认为他姐姐做的这件事儿是非常不值得的一件事儿。所以从言之，你的就这就是他就说哇，我说你为什么不要啊？你不一定有这样一个孩子，再说有这样的一个孩子也是上帝允许发生的。他就说你真的是站着，当时就跟我说你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我姐姐付出了一辈子的心血就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那这个真的是听起来确实是，我一辈子我可以干多少事儿啊。 你可以想一下哈，哇，别的女人妈妈可以去跳舞啊、唱歌啊、旅游啊、去玩啊，甚至描眉画眼啊，买好穿好看的衣服啊，带着自己欢蹦乱跳的孩子出去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哈，但她没有，所以呢，这个牺牲确实是很巨大的，那她又说很不值得，您怎么看这样的问题哈？嗯，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不容易回答。
嗯，
好，因为
我给您出难题了哈。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所提的说，感同身受的问题，
专家们就得接受难题。
那问题就是说，你又不是我
啊，对，
对，你怎么知道我心里的感受？最重要的
是，
你又不是我。我刚刚提到，那小孩生出来是我在养，不是你在养。
对
对，
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能够去等于驾驭一个人，是说。就说在伦理上你应该生下来、
嗯、
你应该照顾这个孩子，我们不能去驾驭一个人、
嗯、驾驭一个人、
哦、对，驾驭一个人、
嗯、
那我就想到好像我们是不是大家都常常听到有一个像 Nicky 的人、哦、
哎呀太有名了、
哦、
那都变成我们澳大利亚人的骄傲了哈。
对，澳大利亚，对、
嗯、
啊，其实 Nicky 是塞尔维亚人。
哎呀，真是的、哎、听到这个消息有点失落感。
我有一年去塞尔维亚宣教
的时候、
正好他去那里开布道会、塞尔维亚总统亲自用他的车送他到会场
啊，真的啊，
总统陪他一起去的、啊、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我会去是因为啊，就是我可以帮这个当地的华人教会的那些华人翻译，啊，因为 Nicky 他是讲英文的，
哦，
那英文他有人翻译成塞尔维亚文，可是当地的这些华人就是说塞尔维亚文他们做生意可以，
对，
啊，这一件衣服多少钱呐、啊？那一双鞋多少钱哈？
真正说
啊，那真正就是在讲一些见证那种很正式的话的时候，他们不见得能够完全的吸收。
对对对。
所以在那个场合我也去了，我就看到 Vicky 真的在台上又蹦又跳的，他还可以踢球，他没有手没有脚啊，
对，他可以游泳，
他可以踢球等等。那我也看过他的传记，他是从小在澳洲长大，那是没有错。所以大家。以为他是澳洲人，
对对对对、
哦，但我很佩服他的妈妈。
嗯，
好、
哦，我也很佩服他妈妈。
我为什么佩服他？
嗯、
他就说好，我要把他生下来，
嗯、
而且他是培养他，
嗯，
培养他游泳。哎呀，这个厉害，没有手怎么游泳？
游泳，游泳好厉害。
对，培养他游泳，培养他，我记得是好像培养他打篮球还是什么？
嗯，冲浪，反正我看到他冲浪什么的。嗯、
就是说，把他当成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人这样来，
嗯、常人做不到，他都能
做
到啊。
好、
嗯，
那我就想到说，啊，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妈那样能够把 Nicky 生出来。
嗯、对，
我是这样猜想。
对对对，因为好像是他在他妈妈怀着他的时候，已经知道他是个残疾孩子了哈。嗯、
对。对，那好像他妈为什么会知道？
嗯、
或许就是抽羊水这样
抽出来，
这样抽出来。
嗯嗯、
所以我刚刚有讲，像这种案例的话，你根本就不用去抽嘛。你不管怎么样、
嗯、
啊，我们讲，
反正你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横竖哈，横竖说是生出来，对，
喝出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常常我们就发现说，你必须要有用神的眼光，
嗯，
来看这个世界，或者用神的原则来处理你要处理的事情。可是人总是有的时候有自己的考量，没有办法做到那里。
嗯，
啊，做到就是神所要求的。那个时候怎么办？就像 Nicky 的这种情形，如果你怀的，你真的去抽羊水，你发现是
你已经知道没手没脚，
是 Nicky。好、哦，有我也看过，有很多这样的见证，他们知道，当然没有 Nicky 那么厉害的、
啊，
可能就是没有手没有脚的，
啊、
或者有一种叫做，就是生下来就是天生就没有手的，两个连从手臂开始
就没有，
肩膀那里就没有的，
那他们怎么办？
他也是
就生
出来
了，嗯，
他就培养那孩子用脚。 哦、用脚去处理一些各种事情。
嗯嗯，
我这种也看过有很多这方面的见证。
嗯嗯嗯、
哦，所以我在想，像这种基因工程的话，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用？
哦、对，怎么应用基因工程？
对，你怎么样去用？
嗯、
哦，我们好像现在已经有这些工具了。
嗯嗯，
那你用还是不用？
对，你用还是不用？
啊、哦，这就伦理学
啊，不用。基因工程的让他们学这个的全都失业了
那所以、哦、所以我这很强调说他们好，就算你去检验出来他没有手，那是事实嘛，哈，是个事实、
嗯、
可是你不把它生下来或把它生下来，对或不对，
对，所以其实换句话说，我们啊，不是说停留在我们个人的那种啊，我想要什么，所以谁是生命的主权的问题了哈？因为这个孩子，无论他有手或者他没手，他是残缺的还是他表面健康的啊？甚至有的孩子像我说的那个朋友那个姐姐那个孩子，就是一傻子，好像，那就说那你要不要把他生下来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谁是这个孩子的生命的主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吗？嗯，那当我们也就是说，您刚才在前几期一直强调。它其实基因伦理、基因工程伦理的概念就在于是或非的问题，是吧？对还是不对的问题啊？它不对，那我们就是不应该。如果说它本身不对的、不正确的话，那你再照着它去做的话，肯定就是你越走越远，而且你就跟神是，因为我们如果说上帝他就是真理，他就是正确的话，如果我们认定这件事儿不对的话，那我们再去做的话，哎呀，这说着有点大了哈，我们是不是就跟神作对了？
我在这里我就想到，其实我以前一个很好的这个美国人的朋友，
嗯，
那他的家他这个人呢、啊、他有两个哥哥，这两个哥是双胞胎，
哦，
这双胞胎哦，一个其中一个哈、啊、
嗯，
是念到那个博士学位的，
哦 OK
好，另外一个是、嗯生下来脑完全的残缺、
哦、
所以他只有他大概三岁到五岁的那个智能、
哦、
可是你在身体上的成长，对不对？像他们已经、嗯、比方说二十多岁，就是二十多岁，对不对？
嗯嗯嗯，
那比方说二十五岁三十岁，那个拿博士学位那个哥哥、啊、他就是他表现就是在学校教书啊，他有博士。
嗯，
另外一个，他也是差不多三十岁那个人。
对对。
他在家里，他们家是什么样照顾他的呢？
嗯，
把他当成正常人看待。
哦，真的。
哦、我当时很感动。
哦，啊、怎么做呢？
这所谓正常，就是说，比方说、
嗯，
啊，我们有一个星期就去他们家玩。
嗯。
哦、啊，那就是我那个朋友，就是他弟弟，
嗯，
跟他妈妈两个说，哎、嗯欸，我们到书店去买一本书，今天是那一个有残缺的那一
个
哥哥的生日、
那
個、
啊！
哎呀，我想说，我、哦、生日，那你是去买一个像蛋糕啊什么？
对对对，
那我们就很高兴，就一起出去，那我们就知道他去一个书店买一个什么幼稚园的小孩子有声音可以唱歌那种。就是大概是幼稚园大概小班哈、
啊，
大概三四岁那个年级的
啊，
那一本书
啊，
他说要给他做生日礼物
啊，
嘿、hey, ，就、嗯、那时候我就一方面很纳闷，
嗯，
一方面也很感动，
嗯、啊，
那我们就把那个礼物拿回家包起来，那当晚。嗯我们就唱生日歌、
嗯、
就把那本书他们就把那本书给这个
哥
哥
这个
拆开来、啊、他很高兴、
嗯
啊、看到这本书很高兴啊！我在当时是什么感觉、
啊、
就是说他们完全把他当一个正常人来看
嗯，对、啊、
要出去我们出去玩的时候都会带着他走
嗯、
啊，然后知道他可能有一些会迷失方向什么那他们就在旁边看着他
嗯、哦，
他讲话什么都是很正常的讲，
不会说、嗯嗯、
哎，赶快走啊！你怎么这个样子呢？不会的，
从来不会这样，哦、很温和的。
那我会讲这个例子，就是说、嗯，也许跟我们今天所谈的不是有很直接关系，
嗯，
但是
有关系，有关系。
或许有这样的孩子生，还、嗯、当时你还没生下来就知道会 有这样的情形出现、
嗯、
那你要把它留下来吗？还是不留？
嗯、
啊，那我看到的，我亲身经历的是，这个人他把他这个男孩子留下来的，
嗯，
然后这一生就用这种很正常的方式来对待他。
嗯嗯，说到这儿，其实我有一个新的问题哈，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有这种问题，因为我们考虑到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得失呢，都在于我们觉得这个人的价值到底是在哪儿哈。那我们现在已经上升到这生命的层次哈，啊，本来我们就生命奥秘嘛，肯定都是在想生命哈。你比如说哈，那这个孩子啊，先天抑郁，像我说。我说的我的那个朋友，可能这个孩子呢，哥哥呢还可以活蹦乱跳的去走啊，他只是就是头脑上有问题，那他生活上呢，可能妈妈最多喂个饭什么之类的，还没有那么的辛苦。
嗯、
那有些妈妈呢，像我说的这个妈妈就太辛苦了。其实坦率的讲哈，我当他生孩子那个时候，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真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嘛，那刚二十几岁。那过了18年以后，因为那个孩子18岁，一直躺在床上，他妈妈真的是已经面貌全非，就变得非常的衰老。那你能够感受到他为这个孩子奉献了18年的这样的心血，他比养一个正常的孩子，不单单其实他是在体力上的。这种的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帮助这个孩子，他再加上他其实心理上我相信会有很多的这种挫败感等等的这种的，还有包括外人的眼光啊，他会经历很多事，可能是我们没有这样经历的人经历到的东西哈。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人？你比如说他的弟弟就说，哇，你太没有价值了，为这么一个毫无价值毫无用途甚至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贡献的人啊，你去做这件事儿，你为他养着，你太不值得了。人不都这一辈子吗？哈，所以您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哈，嗯，这题难吗？哎呀，您这个搞，您这个搞学问的，这点题难不住您哈。
这个问题我很少想过。
哦，真的哈，那你现在赶快想一想，
可以
啊，
可以借用我刚才所讲的那个例子。
啊、您回答时候可小心点哈。
我可以借用那个例子，就是说那个不是，就是说算是低能的哈、
嗯，
我们讲
低能
智障
儿吧，
智障的那个、那个双胞胎中的一个、
嗯、
他的哥哥，
嗯，
他们全家这样对待他，我就想到什么，想到上帝。对每一个人，他看的人都尊贵的。
嗯嗯，
每一个人都是人，
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对，每一个人都是人，
嗯、
都是尊贵、
嗯，
不管他能力怎么样。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能力，真的是差太远了。
是，
对，
嗯。
好，那刚才小孟所讲的那个例子，就讲到那个我们讲的一个人的功能啊，
对，
这有没有用？
嗯，
很可惜，我们现在的社会，
你看专家就是专家哈，说出来词儿跟我们就不一样哈。功能，你看我们刚才就想不出这样的词儿来。
不是，或者是说，
嗯，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变成人用功能来看你的价值，
是，
对，
嗯、没错，真的是
看你的生产力、
啊，
看你能够在多少的时间能够发挥出多少的这些成绩出来。做成成绩出来。
哎，你刚才说的时候我插句话哈，甚至刚才你讲到Nikki 他叫哈、
嗯、
你看今天总统可以塞尔维亚的总统可以去亲自接他，但是首先我相信因为他是塞尔维亚出生的，
对，
那塞尔维亚呢以他为荣哈，我们现在澳洲人有点失落感哈。
不是要杀你们澳洲人的气哈。、啊、不是要杀你们的，
没有、这个、他至少是在我们这个我们澳洲给他养育大的哈，
大的
可能在塞尔维亚他不一定能这么出色。哇，你看我们这已经开始分等级了哈，把国家都分出来了。那我想说，那今天呢他能够虽然没腿没脚被塞尔维亚的总统给接到这个亲自去带到是这个会场上，那如果换到另外一个人，我想一个不像你可以这样成功的人，其实跟我们平常的人也一样哈，那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待遇呢？那这个待遇其实表达的是不是也一方面当然是他对这个人的尊一个就是让他去亲自带他去他不方便了哈，那另一方面是不是表达这个生命比其他的生命其他同样的这个比方都有残疾的人的生命的尊贵性就不一样了呢，他们的价值不同呢？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在一个现象界里面，
嗯
啊， 所以我们
有现象界，
现象、
啊、竟是这些好。
所谓现象界，就是我们是用现象来评断一切的事情。
对、
啊，
嗯，
我们讲到那个信仰是用信心，
嗯，
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
嗯，
人是看得见的，
是。
所以现象是说，我们很习惯用现象来。来
评
论评
断一件事儿，
评断一件事情的价值、
嗯、
或者一件事情的可行性或不可行性，特别是人。
嗯，
我最近上过一个课，
嗯，
是我教过一个课，
嗯，
我们现在的社会的人就是要给人家贴标签，
是真的。
那同理，我们也被人家贴了标签了、啊
哎。我以前经常被人贴标签的、啊，
我们。被也是被贴标签，
没错没错。
可是想到上帝，他里面有个比喻，
嗯，
五千两银子的，
嗯，
啊，
嗯，
给这个三千两、一千两的，这像这些比喻里面，
嗯，
最后的结果，我们在拿收成来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嗯，
他不是看你有什么价值，做了些什么事，就看你有没有。很忠心的去使用上帝给你的，
嗯，
我相信这些残疾人有上帝给他们的东西，
嗯，
哦，只是旁边的人也许要，可能如果从现象界来讲，旁边的人就要付出多一点的、
嗯、
哦代价，
嗯，
可是神最后的对每一个人的结论是，是不是你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嗯。
神是用这样来评价我们。
嗯，
如果我们用这方面来看的时候，哦，我盼望我们能够尽量不要用这种外表，
嗯、
或者是能力，
嗯，
或者功能
是
来评断一个人的价值。
嗯，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讲呢，哎呀，我觉得刚刚严牧师讲的这点特别好哈。换句话说呢，上帝他看待我们每一个生命的价值是同等的尊贵，那我们每一个人的供应都各有所的各的功用，而我们最重要点呢，不在于说我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有多少所谓外在的能力，而在于说我就我本身我这个人，我有没有发挥出上帝让我发挥出的作用。那就像严牧师刚才讲到一千两银子这个人，其实上帝所痛斥的就是他没有把他的一千两变成两千两去发挥他真正的功用。所以并不是说因为他跟一千两跟五千两他们之间在价值上的尊贵性上的差别哈。嗯，哎呀，我觉得我们非常有收获哈。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确实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听了我们的节目呢，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们再次感谢严牧师带给我们这样一篇精彩的分享，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再见。
再见。
生命凋喜悦缓缓地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悦 伤。